众人把铁枪将赵玉给救起来，在他身上拿下这份紧急的公事，交到朱元璋的手里头。朱元璋一看呢，用火漆封着口，上头卡着个戳子，十万火急，另外印着个飞马，插着三根鸡毛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叫飞马横空，十万火急，刻不容缓的告急文书。插三根鸡毛那意思就是鸡毛上天，越快越好。朱元璋赶紧把这封公事打开仔细观瞧，闹了半天是军事刘伯温发来的。这份紧急的文书上大致的意思是这么写的，说臣奉旨离京北赶大员，在这一路之上攻必取，战必胜，势如破竹，每战必捷。现在已经顺利占领了白羊关，把援兵援将撵进柳河川。据我们所知，吴道的昏君元顺帝就在大山里边。前不正印先锋官开明王常遇春由于贪功的心切，要活捉元顺帝，率领大将100名，铁甲军3万，翻山越岭摸进柳河川。谁料想中了人家的埋伏，现在100名上将3万军兵被困重围，只困得里无粮台，外无救兵，势在危机。臣曾领兵带队攻打柳河川，但是其次都没有如愿。如今我是束手无策，望求主公见字之后速派援兵。来得早了，君臣能够见面；来得晚了，常遇春性命难保。上写千，下坠万，臣刘伯温顿首。喂，朱元璋当时啊就冒了白毛汗了，因为啊常遇春带的都是主力军呢，如果出了差错，就等于断去朱元璋的左膀右臂。另外呢，看元人这势力还不小啊，这要死灰复燃再反扑回来，那不就大势已去，前功尽弃吗？到这阵朱元璋明白了，马上传旨要御驾亲征。大伙儿都挺高兴，朱元璋也不贪恋的糜烂的生活了，脑袋也比较清醒了，皇上亲自挂帅，当兵的更有干劲了。在燕京城点了精兵5万，让常茂身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于镐为副先锋，浩浩荡荡离开燕京，赶奔白羊关。临走的时候把经理这一切交给十王李文忠，二王胡德海、胡家父子都随队出征。在这路上可着急了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渡，都是兼程前进，恨不能一步就飞到白羊关。单说这一天大队正往前走着，突然停住了。先锋官长茂有点不解其意，我怎么不走了？回大人，前面道路被人家破坏了，行人车马都过不去，赶紧抢修。抢修了一顿饭还没修完，长茂有点着急，催马到了队伍的前头。他仔细一看，哎呀，这块的地势挺凶险的，四面都是大山，正中央有一条道，他们这个队伍就是从这条道上通过的。破坏的不是一处，挖的不是坑就是沟， 宽了下一两丈，深了下也两三丈，那一半是能填得上。长老抬头往山头上一看，杀气腾腾，好像有埋伏。你看长茂这小子这些年也有军事经验，他一想光顾修路面，要敌人盖顶给我们个突然袭击，那不就被动了吗？小眼珠他转了转了，来呀，兵撤三里。他那意思先把军队撤下去，侦查完了再说。但是晚了，话音未落地，就听见两面山头上炮号如雷，炮啪啪，咚，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鼓声之后，就见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、乱箭切发，像狂风冰雹一样，奔民兵就砸下来。仗着长茂的先锋队久经大敌，经过训练，要不然这个损失可太大了。就这样，受伤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军兵一阵大乱，了不得！马步三兵全都败下来。长茂晃的禹王神说：“站住，都不行乱，点炮安营。”你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、啊、有这么一个人在这盯着，人心就稳定下来了。莫转回头，扎住阵脚，重新整队，把大营扎下来。长茂心里说话不用问，准是袁达子啊，在这还有伏兵，全明白了。看这意思是诚心不让救我爹呀，非把我黑爹给困死在柳河川不可了。长茂的火就更大了。等立住阵脚之后，长茂一马当先讨敌骂阵：“对，我杀不尽的这些小子，你们赶紧出来跟茂太爷决一雌雄，出来，有本领的你们露露面。”明营军兵这一讨敌骂阵，就见盘山道上秀旗高挑，杀下一支军兵。但是看旗号不是元人的旗号，上头没有字，旗分五色，往左右一分，在门旗之下闪出一员小将。长茂一看就吃了一惊，哎呦，一看这员小将长得带劲，太漂亮。见此人跳下马来，身高八尺五寸挂铃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拢，扇子面的身躯，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这对大眼睛水汪汪的放光，鼻似悬胆，如意阔口，大耳朝怀啊。这小伙看意思也不超过二十五岁，狮子盔，张口吞天，朱雀铠，虎体遮颜，素罗袍，藏龙戏水，八宝带，富贵长眠，胸前挂护心宝镜，肋下悬玉霸龙泉，眉针剑，密排孔雀眼，犀牛弓，半边月弯，凤凰裙，双折马面，鱼塔尾，勾挂连环，掌中枪，神鬼怕剑，胯下马，走海登山，他好比哪吒三太子，翻身跳下九重天。人赛猛虎，马赛欢龙啊！这小伙就像一块玉石雕刻的呀，明营将官是无不惊骇。连长茂一贯瞧不起人的人，小雌雄眼一瞪，也挑大指称赞：“好，
美呀！
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呢。”也不怪长茂夸，就这小伙气死吕布不让赵云呢。 把那些军办武生全都捆在一块儿，也赶不上这小伙的一半。但这个人是谁，谁也不认。就见这个年轻人摇枪催马来到长茂的马前，人对面来的可是明营的军队。
嗯，对了，你俩都不假，
你是何人？
哎呀，连我都不认识，你是白活呀你！坐稳的吧，听我跟你报个名，我家住安徽省怀远县的人士，咱爹就是怀远黑太岁开明王常遇春，我官拜孝义永安王，无敌大将雌雄眼长茂，茂太爷是也。
啊！这个小伙也一愣，啪啪啪啪啪，伯龙马倒退了几步，吁，心里说话，人的名树的影啊，长茂这个名字那是尽人皆知啊，没想到今儿个这头一阵就遇上他了，感到高兴也有点恐惧，所以他仔细的要看一看。哎呀，等仔细的一看呢，这小伙子好像没乐了，一看这长帽长得既不惊人又不压重，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，就说这脑袋嘛，扁扁头饼子脸，左边的眼睛像扒了皮的鸭子儿，右边的眼比香头大不了三圈，小独头算的鼻子往上翘翘，嘴角往下耷拉，一嘴的黄板牙，那脸上稀不楞登还有一个浅白麻子，一对山峰的耳朵，头盔可不错，还没戴正子，楼海带都系歪了，甲胄也不错，穿的也不甚整齐，护心镜眼心镜一边一个都跑嘎鸡窝里去了，这于塌垒也跑胯骨上去了，这都什么打扮呢？不过就发现长帽斜背这个大皮囊，上头明晃晃有条金链子，不知道皮囊里头装的什么法物，唯独的手里头拿的这条兵刃很是惊人，锃明刷亮，光滑夺目，是一条禹王神槊，这个形状就是一只手攥着一支笔，看一看大概能有150斤挂铃，叫他这个小个儿拿这榔头，哎呀太不相称了。马可也不错，马大人小，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少。这小伙还纳闷呢，说这长帽怎么成的名呢？哎呀，真叫我可发一笑，看来传言都不可轻信，眼见才能为实呢。但又一想，也不要麻痹大意，他有那么大的名誉，必定有特殊的手段，不能以相貌取人呐。这小伙思前想后，用枪一指，呆，你就是长茂。
嗯，对了，就是茂太爷。我想呢，你长这么好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长茂，你先甭问，我有名有姓，有家乡有住处，现在可不能告诉你。看见没？你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，不但报名，我还要拜你为师。这条命就交给你了，假如要赢不了我掌中这条枪，慢说叫我报通名姓，你们在我这山前是一步也过不去。长老一听咧着嘴他乐了，
小伙子行啊，英雄爱好汉，帽太爷就喜欢你这样的，对，应当把这话说硬气点，是英雄的口气，好好好好。不过帽太爷跟你先说清楚，
自从我闯荡江湖以来，久历战场，类似你这样的会的多了。别说大话，使小钱儿，是骡子是马，咱牵出来溜溜。小子，你可别走！长茂说着话，冷不防的把禹王神兽往空中一举，以上示下，使了个泰山压顶，奔着小伙的脑袋就打下来。好家伙！其实这小伙啊，早有准备。你别看他说着话呢，那眼睛就盯着长茂的举动。一看禹王神兽下来，他也不躲也不闪，横掌中的花枪使了个举火烧天式，开！要说敢接长茂这一榔头的不多呀，这小伙是诚心，就想看一看长茂有多大的劲儿。禹王神兽正砸在枪杆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啦啦啦啦，把长茂这个神兽颠起了有四尺来高，好悬没撒了手。长茂还没吃过这个亏，震得两膀酸麻，虎口发疼，宝马良驹往后倒退了七八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地转了一圈。长茂在马上面摘两摘，摇了两摇，好悬没出溜下去。
耶耶耶耶，好大劲儿啊！
长茂是吃惊不小啊。那个小伙呢也够呛，叫长茂这一榔头砸的战马倒退出去有一丈左右，这小伙就觉着两个膀子燃，骨环好像被砸折了，头眼一看左手的虎口震破了，鲜血顺着手腕子滴滴答答往前直淌啊！这个小伙子一皱眉，长茂果然厉害，我要多加谨慎。正在这么时候，就听长茂的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呆茂啊，你在后边歇一会儿，把这小子交给我。”来的是谁？正是长茂的好朋友坏小子丁世英。怎么叫坏小子呢？这家伙72个转轴，36个心眼，一肚子都是坏水。跟他打过交道的人知道他怎么回事，不能吃亏，要初次见面非吃亏不可。丁世英打算露一手，让长茂回去休息休息。长茂一看心里挺高兴，心说还是好朋友啊，在关键的时刻就瞅出远近来，最好让这坏小子先盯一阵，我在旁边偷着看看这个漂亮小伙究竟有多大的本领，好做到心中有数，再赢他也不晚。长茂把马一学，我说小子你可重点意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把他交给我了。长茂回归本队，在这观战不提，单说丁世英马到阵前少气无力，就像病了两个月刚起床一样，咯噔，马站住了。这个漂亮小伙一看心中十分的不高兴，他打的是长茂，你看怎么换了人了，要换了这个人像人样也行，这比长帽还难看。光说这脑袋好像个青萝卜差不多少，面黄肌瘦还带绿头的，看这意思病了大概能有几个月了，坐那都上不来气儿嘛，张着嘴哈哧哈哧直喘，盔歪甲卸跟打了败仗差不多少。再看他骑这匹马，这小伙更乐了，在哪儿学么这么匹马来，没毛，这马尾巴跟小肉棍一样，还一个劲儿的扑了。掌中这条枪与众不同，是一条都牛战杆， 什么叫督牛站岗？不带溜金挡，也没有枪缨，就是铁枪头安着个铁杆，短粗胖。但是看这个枪柱，我是实心的，分量可不轻。看他这个样子，不能是实心的，多半是空躺的。小伙子看罢多时，一皱眉：“呆，你是谁？”“
哎呦，我你小点劲儿好不好？打仗凭的是本领，不再说话有劲儿没劲儿。你这一嗓子，好像没把我吓趴下。”“
废话，你是谁？没有劲儿，你干什么来送死？”“
哎，不知者不怪，你是外人，你不懂。你看着没，刚才跟你伸手那个长帽是我们的头，你再回头瞅着那一帮，都是我们一伙的。我们大家定了个规矩，遇上英雄都得轮流动手，谁不打两下子就罚谁三天不吃饭。你说我这人身体本来就不好，病了好几个月，再饿三天非得咽气不可，怎么办呢？不能因为我破了这个规矩。我小伙子，我陪你啊走那么两趟，你把那劲儿留着给长帽使唤，我是白搭，就走走形势就算拉倒，糊弄过这一关去，大伙也就能饶我了，好不好呢？”“
呵，小伙一听这什么规矩，这是？那你是谁？”“
我叫丁世英，我爹是造袍将军丁德兴，可我爹比我能耐大多了，我给他老人家净丢人现眼了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心强身子绕，这身体不好，不给我争气。
好吧，少要耽误功夫，赶紧动手。”“
我现在就伸手了，就两三下就行。”“
呸！”他往枪杆上吐点吐沫。“
我要扎了。”“
废话，你就动手吧。”“
动手了。”“哎呦，病得我端枪都没有劲儿了。”“哎，照。”
这枪就扎了。你看这样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这个小伙呢也是上了他的当了，也没实力的往外一扑了。看这下可吃亏不浅。丁世英这小子蔫坏，你看着没使劲儿，暗中他可使上劲儿。这条枪离这小伙不远的时候，冷不丁一较劲儿，哎，这督牛站杆刺刃奔前心就下来，小伙子往一扑棱，没扑棱动，就知道上了当了。心说话，这小子的劲儿比那长帽小不多少。哎呦，我怎么吃这亏？仗着这个人本领高强，赶紧来个甩腿大闪身，右腿把马蹬甩，全凭着左腿挂着蹬，这身子一个大拧个，这一枪他走空了。就是这样，把这小伙子吓了一身冷汗，二马一错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等马再学会，这个小伙子重新坐稳的可气坏。“我说你这是什么招？”“
哎呀，我这是对付招，来来再重来。”
这回这小伙可不上当了，舞动花枪大战丁世英也就六七个回合。丁世英一看那一招没好使，有点泄气了。“
行行行行，我算白给，败阵走了。”
是拨马就跑，败归本队。这回他真累了。“
妈，这小子他妈真难对付，看来这本领只在你以上不在你以下。”“
是吗？”还没等长帽说话，花刀将小纹身鱼镐就冲出阵前。这鱼镐好斗，轮掌中三挺大砍刀，跟这小伙子一见面，这小伙这么一看，嗯，这位还行，金盔金甲，蓝脸大红袍，胯下火龙驹，掌中三挺大砍刀，一看这刀都出了号，跟小门板差不多少。 再一报名，
哦，
于金彪之子于好，这小伙也听说过，心说这倒是位英雄，我要多加谨慎。花枪对大刀，二人站在一处，书说简短，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皇上朱元璋也赶到前队来了，因为这个大队没走，安营下寨，他知道出了事儿了。朱元璋不放心，带着御林兵胡德海、胡德济、胡强来到前面。朱元璋在秀旗之下掌声观瞧，喂，一边捻着胡，一边点着头。胡大海就看出来了，朱元璋有爱将品呀。老四，你合计什么呢？
二哥，
这小伙子是谁？不但相貌惊人，武艺高强，他能跟于镐打这么些回合，看这意思不是一般之人。二哥，最好能把他收降。
我都看出来了吗？我也跟你想的一样，但是人家降不降，咱心里头没数。茂啊，趁早你过去，最好能把这小白脸子给他降服。
哎呀，这玩意我心里可也没底呀。好吧，咱试试看。快把蓝电壳叫回来。
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锣声一响，惊动了于镐，知道叫自己回去，赶紧虚晃一刀回归本队。长茂把马的肚带连紧了几扣，晃着禹王神槊来到两军阵前，要会斗着无名的英雄。